都是十字架。
苦难不等于，你不要说今天我出去了，这个气胎车子胎气爆了，或者我今天拿了个罚单，或者今天呢我被老师罚了，或者我今天碰了一件很不愉快的事，这叫做十字架，或者父亲把我骂了一顿，所以父亲做了我的十字架。弟兄姊妹，有很多人挨打，有很多人受苦是白白的受苦，那个不等于十字架。圣经是什么叫做十字架呢？十字架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十字架只有一个，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这个十字架是基督的十字架。但是不要忘记了，主说如果有人要来跟随我，就应当背起他的十字架。那么我要问弟兄姊妹，基督的十字架怎么变成他的十字架？所以让我们记得，当万事互相效力，所有事情都发生的时候，那些不愉快的事情，明明是水手把你丢在海里面的，如果你一直注意说那个水手把我丢在海里，是他们把我丢在海里，是让我经过了这些事，那么请你记得，这个不过是苦难，这个不是十字架。什么叫做十字架呢？十字架就是当你被水手丢到海里面的时候，你不是说是水手，自从水手将我投入深渊，不是的，是你将我投入深渊。这个时候你从深处知道说，神叫万事互相效力，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这个时候你没有觉得是别人在逼迫你，你觉得是神的手为着爱我们的缘故在那里雕刻我们，叫万事互相效力。我们知道说约瑟就是这样，约瑟明明是被他兄弟出卖的，明明被他们恨，明明被他们这个卖到埃及去，结果他怎么说呢？他对他们的兄弟怎么说？他说，你们不要害怕，你们不要自忧自焚。他说，是神打发你们，打发我在你们以前来的，为着要成就今日的光景。那么弟兄姊妹，难道约瑟那么健忘，他不忘记了，他不记得是他的哥哥们把他出卖了吗？没有，在整个的环境里面，他从神的手里面接过来的时候，他知道说是神打发他来的，不是他的哥哥们卖他的。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什么时候你一直觉得丈夫在那里压迫你，或者妻子在那啰嗦你，或者父母在那里管束你管得太厉害了，弟兄姊妹，如果你觉得你是受了压迫了，你一直看见这个人得罪我，那个弟兄得罪我，这个不过是苦难，这个不是十字架，这个不是迂腐。什么叫迂腐呢？迂腐就是告诉我们说，现在是这些万事互相效力，结果呢你只看见这些是神所做的。所以你看见保罗啊，他写书信，他从来没有说我是尼罗王的囚徒，他没有这样说，他也没有说我是罗马的囚徒，就事实来讲是尼罗王把他关在监牢里面的。但他怎么说呢？他说我是耶稣基督的囚徒。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非常要紧的。有很多弟兄姊妹受苦是白白受苦。什么叫做十字架呢？十字架非常的简单，就是有一天你在主面前服下来。因为如果你一直注意某某人在逼迫你，某某人在欺负你，某某人在用高压，某某人在对付你，某某人在玩手腕，那请我们记得，在这个时候你里面一定是不平的，在这个里面你一定会像那个野牛一样踢来踢去，没有安息的。那什么时候我们能进到安息呢？那就是当我们与主同父一轭的时候，你会看见说，有一次当我们的主在地上最受可以说他一生最不好最不好的时候，他的工作没有果效，当他在那里去传福音的时候被人拒绝，你知道自己的人不接待他，就在那个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有一个灵叫做欢乐的灵，他应该悲哀的时候他有一个灵是欢乐的灵。他怎么说呢？他说，父啊，是的，他说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他没有说为什么这些人加满的账，为什么这些人不接待我，为什么这些人不接受我，他没有这样说。所以我们知道说，十字架乃是指着你从神手里接过他所量给我们的，那这个就叫做我们的十字架。所以这点非常要紧， 什么时候你里面还是不平，你还是恨那个人，你还是怪那个人，你还是怪那件事，那我告诉弟兄姊妹，这件事情仍旧发生了，不是十字架。所以你千万不要说某某人做了我的十字架，特别当你说某某人做了我的十字架，你大概背的不是十字架。但是忘记，不要忘记，你不要做别人的十字架。我还听见一个弟兄姊妹说如果你要帮助一个弟兄姊妹属灵的话，你先打开一个耳光，然后也许让他学学功课，这个话千万不能做的。因为你要知道说，没有一个人，特别做丈夫的或者做妻子的，不错，永远不要忘记对方是你的十字架，但是你不能做别人的十字架。但是对方是不是你的十字架，你不要说因为他天天啰嗦你，所以是我的十字架。你知道有的人呢，被太太啰嗦了一辈子，他也没有背过十字架。被太太啰嗦了一辈子，那真是受苦，对不对？你跟别人啰嗦啰嗦了一辈子，所以有人有年长的告诉年轻的弟兄姊妹说，这你真的要走到地毯另外一边的时候，你要想起从今天以后有一个人一直唠唠叨叨唠唠叨叨唠几十年的，那么你能不能接受？我告诉弟兄姊妹，有两种的唠叨法，一种唠叨来唠叨去，到了最后一辈子白白被唠叨了一顿，被唠叨了一顿，就是受苦了一辈子。但是有一种就是他感谢神，为着神所赐给他的妻子感谢主，他能说我另外的一半是更好的一半。那现在你明白更好的一半是什么？因为神是把这更好的一半让把我们带到成熟的境地，那这个就是与基督同乐。所以这一点我想非常的要紧，是你将我投下深渊，就是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我们知道，如果你读诗篇的话，那个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很明显是用在主耶稣钉十字架的光景。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被带到一个经历，就好像主在十字架上所经过，那这个才叫做十字架，否则不叫做十字架。而这个十字架的目的是什么呢？这个十字架目的是要结束我们这个人，把我们这个人带到尽头，不是要毁坏我们这个人。所以你再读下去，他说，我说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那弟兄姊妹，这是非常要，这是第一段跟第二段不一样的地方。第一段就是说，在他这个时候的感觉，虽然他这个人是往下沉，现在是慢慢，你知道，当他被抛下来，他这个人是慢慢往阴间的深处去的。所以这个时候他慢慢慢慢往下沉，往下沉，甚至波浪洪涛都漫过他了，他别的不知道，他有一件事已经从主那里接过来了，所以就知道这是十字架的功课。但是虽然这样，这个人还是往下沉的。就在这个时候呢，他说什么呢？他说，我说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那么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是不是约拿在这里怪我们的神？明明是他自己驱逐自己，怎么说是神来驱逐他呢？但这里有一个很深的意思，你知道，许多时候啊，神常常照着我们的意思照办，常常照着我们的意思来成全我们，然后在这件事情上让你好好学功课。就好像一个做女儿的，她一直和她父亲坚持，他一定要和某一个人同父异母，他父亲可以把很多的好处坏处都分析给他听了，结果呢，他如果非要不可的话，这个做丈夫做父亲的只好说是。但是不要忘记，虽然这样是，并不是说他的父亲心里喜悦，并不是他父亲欢喜这样做。所以我们知道说，因为约拿是自我放逐的缘故，所以神好像说，你不是要自己放逐自己吗？好，现在让好像你就得着你所要得着的。所以在这个时候的感觉就是，我从你眼中虽被驱逐。但是弟兄姊妹，很稀奇啊，人就是这样的，人就是这样的矛盾啊。如果你在上班的时候，在上班公司上班的时候啊，第一件事你最不喜欢就是被炒鱿鱼，对不对？所以有的人呢，他宁可不说我被炒鱿鱼，他宁可说是我不干了。所以现在看是谁先说这句话，是老板先说我要炒鱿鱼呢，还是说卷铺盖好呢，还是说我根本就不干了？ 这个英文是 I quit 或者 you are fired 两句话，同样是一件事。弟兄姊妹，很稀奇，有的时候啊，你为着保护你自己啊，你先下手为强，我说我不干了，这个是救你自己的面子。但你最生气的什么呢？最生气就是你还来不及说我不干了，人家说你要 you are fired， 就是你已经炒鱿鱼了，被炒鱿鱼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不错，就着约拿来讲，他是要自我放逐的。但是等到真的神成就他旨意的时候，他现在吃了那个果子。那个果子是什么呢？他现在明白被驱逐的意思是什么。被驱逐的意思严格说来就是死的定义。因为在圣经里面，死是和生命隔绝的。所以什么时候约拿被驱逐和神隔绝，那对他来讲那才是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时候当他往下沉的时候，一面这是死的经历，另一面他里面充满了死的感觉，而那个感觉是痛苦的感觉。为什么？因为他一直是活在生命的光中，一直是瞻仰神的荣耀，特别是先知们，特别是神的仆人们，特别是爱主的人，他天天与主有甜美的交通。如果他真的从神的眼光中被驱逐的话，弟兄姊妹，没有一个痛苦比那个痛苦更深。那个痛苦你怎么形容它呢？在圣经形容作死。所以这个时候的感觉一定像死一样的感觉。而这个死的感觉，我亲爱的弟兄姊妹，对这个人来讲是个拯救。你知道很多做父母的，有的时候为着要叫他的儿女回转，不是用鞭子叫儿女回转的，你要看这个父亲和儿女之间的关系怎样。如果父亲和儿女之间的交通非常甜蜜的话，我告诉弟兄姊妹，一个父亲如果不看他的儿女，或者不看他的女儿，或者不看他的儿子，只要一天两天一句话都不说，我相信对方呢比用鞭子更难受的。所以有许多的儿女，就如果他跟父母的关系不好，那是另外一件事。如果那个爱是真的话，那么你我要看见说，那个不理，那个不睬，那个断绝交通，那是一个最大最大的惩罚。有很多儿女们因着爱父母的缘故，他宁可有撇下，他宁可有所放弃，他愿意从罪恶路上转回。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神给我们最大的拯救。所以什么时候当你背叛神，什么时候当你离弃神，或者什么时候当你顶撞神，你里面有一个感觉像这样的感觉的时候，不要忘记，为什么有这样的感觉呢？你里面有个渴望，就是希望能够恢复交通。那么感谢主，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神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交通就恢复了。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这是大卫所说的，但愿他能够重新得着救恩的喜乐，他的救恩永远不会失去，他救恩的喜乐会失去。约拿也是这样，在这个时候因为他背叛神，神要他自我放逐，他还以为非常的英勇，还以为非常有牺牲精神的时候，现在他尝到苦果了。那个苦果是什么呢？那个苦果就是他被驱逐了。但虽然这样，你知道他，我仍然要仰望你的圣殿。这就像彼得一样，彼得是失败了，三次否认主，但是虽然那样，他的脸还是看着我们的主。否则的话，当我们的主看他的时候，他根本看不见。所以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记得这是约拿的心态。虽然他失败了，他软弱了，他知道现在与神隔绝，被驱逐，但是他说，我仍然要仰望你的圣殿。圣殿在圣经里面呢，许多同在来说的，而那个渴望比从前更深，因为没有失去神的同在，你就不知道神的同在的可贵，没有失去神的同在，你就不知道失去神的同在是何等难忍。当然，如果你从来没有经历过与主交通，你不会觉得稀奇。如果你不觉得父亲母亲之间和你之间的交通很宝贵的，你可以离家出走，根本父亲不理你，你更好，你更亲近。如果这样的话，那就没有希望。但是感谢主，我们知道约拿乃是合乎神心意的， 那因着约拿是合乎神心意的缘故，所以我们看见他能有这样的一个祷告。那么这是第一段，下面呢我们要看第二段。这个第二段就和第一段有点不一样。第一段呢是告诉我们说，他往下沉的时候，他虽然在那个情形底下，他仍然仰望你的圣殿。到了下面，他说诸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围住我，海藻缠住我的头。那这个就表示他慢慢慢慢从上面往下落的时候，那么诸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围住我，海藻缠绕我的头。所以这告诉我们的第一个弟兄姊妹落在这个情形底下的时候啊，这就是圣经为什么告诉我们常常需要头上戴着救恩的钢盔，就是这样。因为在这个情形底下的时候啊，这个头啊是最容易被海草缠绕，这个人我们一定是晕头转向。然后下面说，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那么弟兄姊妹，这就证明说他一直往下升，一直往下，一直往下，一直往下，那最后呢几乎是达到山根了。那么你知道，根据犹太的遗传呢，不是根据犹太一般人的这个领会，或者根据旧约圣经一般的领会啊，或者有一般基础的领会，这个阴间在什么地方呢？阴间就应该在海底底下，海底下就是沧海和地底下。所以如果你已经摸到山根，而且摸到地的门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几乎要被他永远关住了，那就证明说他已经到了快接近那个死了，那就是等于阴间那个杜甫里面的死。那如果是个死的话，那就是个绝望的死。但是很感谢，在那个时候他也祷告了，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俯听我的声音。下面说，耶和华我的神啊，你记不记得他前面第一节第一节说，他约拿在鱼腹中祷告耶和华他的神。那现在呢，他说，耶和华我的神啊，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告诉我们说，根据神的旨意，神从来没有要一个基督徒当他经过死的时候是到了那个阴间的杜甫，是不可能。因为那个死一进去了就不能出来，而且一进去了就是事情整个了。但是感谢主，一面这个祷告的确是根据神的旨意，因为我们知道基督徒如果神带领我们经过死而复活的经历，那个死不是阴间杜甫的死，那个死乃是在鱼腹中间那个死。所以这个时候呢，他说，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那救出来最后我们知道达到什么地步呢？就是放在鱼腹里面。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鱼腹的死和阴间的死，或者和这个阴间的杜甫里面的死有什么不同？阴间杜甫的死就是完全的绝望，但是如果是在鱼腹中间的死，意思就是说神已经把他放在复活的根基上，现在不过等三天三夜，等到三天三夜经过了之后，然后呢神要从这里把他释放出来，要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是我们基督徒所讲的与主同死同复活的那个死，那个死永远是在鱼腹里面。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都不是拆毁，不是毁坏的工作，不是糟蹋的工作，不是叫我们这个基督徒枯萎的，没有。每一次如果神把我们带到死地的话，都是复活在望的，没有一个不是这样。所以我们知道有两种的苦难呢，一种的苦难是没有盼望，像生 cancer 一样是没有盼望。一种的苦难是什么呢？一种的苦难就是母亲经过产难所受的痛苦，那个痛苦是有盼望，因为那个痛苦最后的结局，一个婴孩，一个新的生命就接到这个生死，就接到人间来。所以我们知道说，这里鱼腹的那个死就是这个惨难所经过的苦难所代表，最后是生命。所以为了这个缘故，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是为什么你如果读很多属灵的书报，有人告诉你说，这个死实在说来是生命的门， 因为这个死是通到生命的，这个死结果是带给我们复活的，这一点非常非常的要紧。我永远不会忘记，当前两三年我的眼睛慢慢慢慢的看不见，后来可以说是几乎是瞎了。我记得到旧金山或者到这个洛杉矶的时候啊，这个一路上我不知道怎么去的，因为非常的危险，根本看也看不见。有的时候啊，这个吃东西的时候啊，这个明明是一个餐纸，我以为是馒头，拿起来就吃了，根本看不见。所以等到要开刀的时候，你知道神怎么样来安慰我？神用什么话来安慰呢？那个话就是这个，那个话就是就是以斯帖里面的话，在。仇敌的诡计是要把12月13日当作歼灭整个以色列民族的日子，所以那一天呢，如果这件事让哈曼来解决的话呢，那我们说这一天就是完了，就没有了。但是我们知道说神能够扭转13变成13和14，结果那个日子是他们从忧转喜，转这个转悲为乐的日子。所以这个永远是基督所做的。所以虽然当我在经过那一段很长很长黑暗的日子的时候，你知道啊，我现在常常听见人家唱说那首诗，那首歌叫做明天会更好，是不是？你知道我相信明天会更好那个歌啊，我不知道它的灵感从哪里来的。我们前几天唱啊，那个前面一人的路啊，好像什么呢，一人的路好像这个黎明的光啊，越照越明。所以呢，明天是更好的一程，我不知这个诗歌应该在前的。那么当我经过那一段时间的这首诗歌非常帮助我，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你在外面的感觉啊，是觉得这个世界越来越昏暗了，这个世界越来越没有，好像没有多少的希望一样。但是就在那个时候呢，里面有个很平安的感觉，主给我一个感觉，主给我一个感觉，就是说这个不过就像什么呢，不过就像经过12月13号一样。所以等到我真的被这个用这个手，所以真的用手术放在手术台上面，推到手术房里面的时候，在那个时候啊，好像在外面来讲，他们已经用了某种的麻醉药，已经叫你觉得昏昏沉沉，但是我里面很清楚，那个感觉就是以斯帖记那个感觉，就是不是13号，乃是13、14号。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神对于他子民的旨意。神没有意思要撕裂一个人，神没有意思要毁坏一个人，神永远是做恢复的工作，神永远是做复活的工作。所以让我们记得，如果有一次，什么时候神把你放在一种感觉好像死的感觉里面，你不要让仇敌骗了。我们不是下到山根，我们不是被关在阴间的杜甫里面，我们乃是因着祷告，也根据神的旨意，神就把我们放在鱼腹的，就把我们放在鱼腹的死里面。而那个死我们知道是有福的死，因为那个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这个人已经被带到尽头了。那我这个人能不能复活呢？我这个人不能复活，乃是基督住在我们，你们的生命是个复活的生命。神是叫死人复活的神，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再复活的话，不是我们，如果再起来的话，一定什么呢？一定是基督的生命，那就是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神给约拿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一个基督徒希望能够侍奉主有效，希望说能够被主大大的使用，在他身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他必须被带到不再是我乃是基督的地步。所以为了这个缘故，我们常常与基督同额，经历与主同死也同复活。而那个整个的经历就是写在这个约拿第二章这里。所以等到神真的听了这个祷告，把我们都放在这个鱼腹里面的时候，他下面说，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就进入你的圣殿。那这个比刚才不一样了啊，因为神已经听了他的祷告，他知道说他的祷告已经达到神的面前，而且呢已经进入你的圣殿。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他已经被放在鱼腹里面，已经放在复活的根基，所以这个就证明神听了我们的祷告。 所以再说弟兄姊妹，神听我们最大的一个祷告，就是把我们放在鱼腹里面，把我们放在复活的根基里面。当然一面这是我们得救的地位，我们老早就在复活的根基里面，但另一面在我们经历的时候，许多时候神的确是这样的来做的。然后第八节，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这个在翻译上啊有一点的困难，我想照着我所知道的翻译，我想大概的翻给弟兄们听，就是那相信虚无的人，没有之神，那相信虚无的人放弃他们所应当得的怜悯。那原文应该是这个意思。那么很多读圣经的人告诉我们说，这句话有它广泛的应用，特别可以应用在偶像上，所以我们知道根据上下文呢，这个中文就加了之神两个字，所以很自然的是指着偶像来说的。但是呢Calvin 他告诉我们，他说这一节圣经啊，不光是他，还有很多读圣经的人认为是这一节圣经啊，严格说来那应用更要广的，而特别的应用的不是广泛的，特别的应用是非常专指的，有所专指的。而这个有所专指是指谁呢？那是指着约拿说的。等到约拿真的经过了这些死而复活的经历，有过这些功课以后，他就得了一个教训，那个教训是他自己的结论。而那相信虚无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或者说那相信虚无的人放弃他们所当得的怜悯。那如果这句话是这样翻的话，也就是像这个 Calvin 他所打就是科尔文他所领会的话，那么我想他在这里有一个解释非常好的。他说这里所谓的虚无啊，那个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指着你在心思里面所有的幻想和所有的发明说的。而这个幻想和所有的发明啊，是让你自己来安慰自己，让你自己来欺骗自己，或者说是用这些东西来叫你自己催眠的。那这个时候约拿就给我们看见他的贞洁在什么地方，他那个最高最大高尚的原因，现在他知道说因为他是相信虚无的，那个感觉是他发明出来的感觉，没有一个人可以凭着任何的一个理由来顶撞神，来离开神，背叛神。所以这个可以说是他所学的一个非常非常深的功课，特别是年轻弟兄姊妹，你们要很小心才可以。许多时候良心不平安了，许多时候里面已经觉得没有神的同在，已经觉得违反了神的旨意。但是我们知道说，许多时候我们就是用这些虚无的声音，是我们自己造的，是我们自己捏造的，是我们自己发明的，是要把那个良心的感觉压下去。那现在呢，我们看见约拿是一个认罪的人，他看见自己的错误，所以他说相信虚无的人放弃了他所当得的怜悯，那一点都没有错。所以我们看见说到了这个时候，他的的确确学了一个功课，那这个功课是他经过死而复活与主同额的时候，那么他才学到的。我想这一点是非常宝贝的。但这个不是整个问题的结束，如果在这个祷告里面的高潮在哪里呢？就是在第九节，他说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还的愿我必偿还。我们讲过这个和第一章的末了是相对的，但是不要忘记这里的祭很特别，这里是用什么来做祭呢？这里不是用牛和羊来做祭，这里是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